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尹志平、陆冠英正打呢，彭连虎一帮人进来了。尹陆二人见有人进来，立时停了手，还没张嘴问呢，沙通天晃身上前，双手分抓，已经拿住了二人的手腕。彭连虎弯腰解开了侯通海手上的绑带，侯通海憋了半天，早已气得死去活来。不等取出嘴里的布片，猴头闷吼，连连挥掌往程瑶家脸上劈去。程瑶家绕步让过，侯通海啊，脸都紫了，双拳直上直下的猛打过去。彭连虎拦叫：“且慢动手，问明白再说呀。”侯通海嘴里头、耳朵里头还塞着布呢，哪儿听得见呢？陆冠英腕上的脉门被沙通天扣住，就觉得半身酸麻，动弹不得。但见程瑶家情势危急，侯通海跟疯狗似的啊，转眼就要遭他毒手啊，也不知从哪儿忽然来了一股大力，一挣就挣脱了沙通天的掌握，猛往侯通海那边跳过去。他人还没接近，被彭连虎一下弯腿勾踢，扑摔倒了。彭连虎抓住他的后脖领提了起来：“你是谁？那装神弄鬼的家伙哪儿去了？”
就听得滋溜一声，店门缓缓推开，大家伙一齐回头，可没人进来呀，瞧不见人。
彭连虎等人不禁心里头都感到一阵寒意。忽然见一个蓬头散发的女子在门口一探，梁子翁和林志上人跳起身来，齐声惊呼：“哎，不好，有女鬼！”彭连虎啊，他倒看清楚了，只是个寻常的仙姑。进来。傻姑笑嘻嘻地走了进来，伸了伸舌头：“哎呦，这么多人呢！”梁子翁先前叫了一声有女鬼，这时候却见傻姑衣衫褴褛，傻里傻气的，是个乡下的女子，不禁恼羞成怒，纵身上前：“你是谁呀？”啊，伸手去拿她的手臂，哪知道这个傻姑手臂急缩，反手就是一掌，正是桃花岛武学碧波掌法。他学的虽然不精，可是这掌法却挺奥妙。梁子翁呢，他没有半点防备，啪的一声，这一掌结结实实的打在他手背之上，还不轻。梁子翁又惊又怒啊，啊，好啊，你装傻！欺身上前，双拳齐出。傻姑退步让开，忽然指着梁子翁的光头哈哈大笑。这一笑啊，太出众人意料之外了。梁子翁更是愕然，隔了一会儿才右拳猛击出去。傻姑举手挡架，身子晃了几晃，知道打不过，转身就跑。梁子翁哪容他逃走啊，左腿跨出已经拦住他的去路，回肘后撞，回拳反拍，傻姑这鼻子上就挨了一下，只疼得他眼前金星乱冒，大叫：“啊，吃西瓜的妹子，快出来救人呐，有人打我！”黄蓉大惊，他心想，没杀了这傻姑娘，留下来果然是祸害。突然间听得有人轻轻哼了一声，这一声虽然很轻，黄蓉的心头却是通的一跳，惊喜焦急：“我跌倒了！” 赶忙凑到小孔那儿观看，果然见黄药师脸上罩着人皮面具站在门口。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大家都没有见到，像是刚来，又像呢比别人还先进屋。这时候一见到他那张木然不动没有半点表情的脸，都感到全身不寒而栗。他这脸呢，既不是青面獠牙，又没有恶形怪状，但是实在不像一张活人的脸。刚才傻姑只和梁子翁拆了三招，但是黄药师已经瞧出来他是本门的弟子，心里很奇怪。姑娘，你师父是谁啊？他到哪儿去了？傻姑摇了摇头，看着黄药师这张怪脸呆了一呆，忽然拍手大笑起来。黄药师眉头微皱，知道他要不是自己的再传弟子，也必然和本门很有渊源。黄药师对本门弟子最爱护，绝不容许旁人欺负。梅超风犯了叛师的大罪，但是一败在郭靖之手，他就出来保护，何况傻姑这天真烂漫的姑娘。哦，傻孩子，人家打了你，你怎么不去打他呀？前些天呢，黄药师在大船上查问女儿下落的时候没戴面具，这次面目不同，众人都没认出来，但一听他的声音，完颜洪烈、杨康、彭连虎等三个人已经隐约猜到是他。彭连虎知道在这魔头手下绝讨不了好，只怕昨晚在皇宫中遇到的就是这个人，打定主意绝不和他动手，一有机会啊，立即36招走为上招。就听傻姑说，
我打不过他。
哎，谁说你打不过他呀？他打你鼻子，你也打他鼻子，一拳还三拳，打他。傻姑笑了，
好啊。
他也不想梁子翁本领比他大多了，走到他面前，你打我鼻子，我也打你鼻子，一拳还三拳。对准梁子翁的鼻子就是一拳，梁子翁举手就挡，忽然臂弯里曲池穴一麻，这个手臂啊只伸到一半伸不上去了，砰的一声，鼻子上果然吃了一拳。傻姑叫起来了，第二拳，说着又是一拳。梁子翁坐腰沉胯，拔背含胸，左手平手外翻，这是擒拿法的一招高招。眼见呢就要把傻姑的胳膊骨翻得脱臼，哪知道这个手指啊和傻姑的手臂要碰没碰的时候，上臂臂如雪，又是一阵酸麻，这一手竟然翻不出去啊，砰的一声，鼻子又中了一拳。这一拳力道沉猛，打得他身子后仰，还晃了几晃。这一来，梁子翁固然是惊怒交加，旁边的人也无不惊讶，只有彭连虎他精于暗器，每当梁子翁招架的时候，两次都听到非常轻的嗤嗤的声音，他知道是黄药师发出的金针之类微小的暗器打中了梁子翁的穴道，只是不见他手臂晃动，怎么发出来的呢？他哪知道黄药师在衣袖中弹指发针，金针穿破衣袖，再打敌人无影无踪，疏忽就到，对方哪儿躲得了啊？就听傻姑那儿还叫呢，第三下。梁子翁俩胳膊不听使唤，眼见拳头迎面来了，只得退步闪避。哪知道刚要抬腿呢，右腿内侧白海穴上又是一麻，刚感到惊异，眼前火花飞舞，眼眶中酸酸的， 要流泪，原来鼻子上端端正正的又中了一拳，还牵动了泪穴了。他想啊，比武打败还不要紧，泪水如果流下来了，一生的声名不免就此断送，急忙举起袖子擦眼，一抬胳膊才想到，哦，我这手臂已经不能动了，两行泪水终于从脸上流下来了。傻姑见他流眼泪，还说呢，啊，别哭了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不再打你了就是。这三句劝慰的话呀，这比起鼻子上的三拳，更让梁子翁感到无地自容，愤激之下哇的一声吐了一口鲜血，抬头向黄药师说，阁下是谁？暗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？黄药师冷笑，哼，凭你也配问我的名号？突然提高声音，通通给我滚出去。众人在一旁早已经四肢百骸都不自在，胆战心惊的呆呆地站在殿堂之中，不知怎么着啊。听他这么一叫，当时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地，这回行了，彭连虎领头就要出去。只走了两步，就见黄药师挡在门口，并没有让路的意思，就站住了。黄药师骂他们，哎，放你们走偏又不走，是不是要我把你们一个个都宰了？彭连虎早就听说黄药师性情乖僻，说得出就做得到，当即向众人说，啊，这位前辈先生叫大伙儿出去，咱们都走吧。侯通海这时候已经扯出嘴里的布片，给我让开，冲到黄药师跟前瞪着俩眼。黄药师毫不理会，要我让路，谅你们也不配，要命的都从我胯下钻过去吧。
嘿，众人面面相觑，脸上都有怒容啊，心想，你本领再高，眼下放着这么多武林高手在这儿，合力跟你一拼也未必就非败不可呀。这侯通海不是二吗？他怒吼一声，带头向黄药师扑过去了。就听一声冷笑，黄药师左手已经把侯通海的身子高高提起来，右手拉住他的左膀向外一扯，咔的一声，硬生生的把一条手臂连肉带骨头扯成两截。黄药师把断臂和人同时往地下一扔，抬头向天理也不理。侯通海当时就疼得晕死过去了，断臂伤口血如泉涌，众人无不失色。黄药师缓缓地转过头，目光逐一在众人脸上扫过。您想啊，沙通天、彭连虎等人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，但是见到黄药师的眼光向自己身上移过来，无不机灵灵地打个冷战，就感到寒毛直竖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猛然间就听黄药师喝道，钻石不钻？众人受他声威的震慑，竟然不敢群起而攻。彭连虎一低头，首先从他胯下钻了过去。沙通天放开尹洛二人抱住师弟，杨康扶着完颜洪烈，最后是梁子翁和凌志上人都一个一个的从黄药师胯下钻了出去。一出殿门呐，人人抱头鼠窜，回头瞧一眼，那谁敢呐？黄药师仰天一笑，冠英和这位姑娘留着。陆冠英早知是祖师爷到了，但见他戴着面具，只怕他不愿意露出形迹，当下不敢称呼，只恭恭敬敬地跪下拜了四拜。
尹志平见了黄药师这样的威势，心知此人非同小可，一躬身，全真教长春门下弟子尹志平拜见前辈。
黄药师说：“
人人都滚了出去，我又没叫你留着，还在这儿，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尹志平一愣：“弟子是全真教长春门下，并非奸人。”
哎，全真教怎么了？黄药师说着，顺手在桌上抓下了板桌上一块木块，胳膊也不动，手也不扬，那个木块啊，已轻飘飘的向尹志平迎面飞过去。尹志平赶忙举拂尘挡住，哪知道这个小小木块就像是跟金刚巨杵，只觉得一股大力撞过来，势不可当啊，连带拂尘一起打在他的嘴边，一阵疼痛，嘴里边忽然觉得多了什么东西，急忙吐在掌中，却是几颗牙，满手的鲜血，不禁又惊又怕，不敢吭声。 黄药师冷冷的：“我就是黄药师，黑药师，你全真派要我怎么好看呢？”
这话一说，尹志平和程瑶家当然是大吃一惊，陆冠英也是胆战心寒，暗想：我和这小道士刚才斗嘴都让祖师爷听到了，我对灶王爷说的话要是也被他听见了，那可麻烦，就怕连我爹……哎呀，
不由得背上是冷汗直冒。尹志平手捂着脸：“
你是武林的大宗师，怎么行事如此乖张？江南六怪是侠义之人，你凭什么要苦苦相逼？要不是我师父传了消息，他六门老小岂不是都被你杀了？”
黄药师大怒：“哦，怪不得我找不着啊，原来是有群杂毛从中多事。”
一听这话，尹志平时又叫又跳：“你要杀就杀，我是不怕你的。”“
你背后骂我骂得好啊！”尹志平这会儿豁出去不要命了：“
我当面也骂你，你这妖魔邪道，你这怪物！”
黄药师自成名以来，不论黑道白道的人物，哪一个敢当面有丝毫的冒犯呢？被尹志平如此放肆的辱骂，那是近数十年来没遇到过的事。自己刚才对侯通海的狠辣手段，他明明亲眼所见呢，居然还是这般倔强，实在是大出意料之外。这个小道士骨头硬，胆子大，倒和自己年轻的时候性子挺相似。哎，他倒有点喜欢他。踏上一步，冷冷的：“
你有种就再骂一句。”“
我不怕你，偏要骂你这妖魔老怪。”陆冠英心说不妙，小道士这番难逃性命。“
大胆的畜生，竟敢冒犯我祖师爷！”举刀就向他肩头砍去。陆冠英这一刀啊，是好意，心想祖师爷受他如此的侮辱，下手怎么能容情呢？只要一出手，十个尹志平也得当场送命。要是自己呢把他砍伤，或许能够使祖师爷消消气儿，饶了这小道士的性命。尹志平哪知道啊，他跳开两步，横眉怒目：“
我今天不想活了，我偏要骂个痛快。”
陆冠英啊，有心要把他砍伤，好救他一命，于是又挥刀横砍。当的一声，程瑶家仗剑架开：“
我也是全真门下，要杀就把我们师兄妹一起杀了。”
这一招啊，大出尹志平意料之外。“
程师妹，好！”
两个人并肩而立， 眼睁睁地望着黄药师。这么一来，陆冠英也不便再动手了。黄药师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好，有胆量，有骨气啊！我黄老邪本来就是邪魔外道，也没算骂错了。你师父还是我的晚辈，我岂能跟你小道士一般见识啊？去吧。”忽的伸手一把把尹志平当胸抓住，往外甩出。尹志平身不由主的往门外飞去，满以为这一跤一定是摔得不轻，哪知道双脚落地，哎，居然好端端的站着，就像是黄药师抱着他轻轻放在地下一样。他呆了半晌，心说好险，这尹志平就算胆子再大，终究也不敢再进屋去骂人了。摸了摸肿起半边的脸，转身走了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